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成熟，然后是交流稿风雨路上救人急。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成熟。一，我的得法经历。在1996年冬季的某一天，我在单位的一个施工工地的临时宿舍里窗台上看到一本书《法轮功修订本》，我就问我身边的一位工人师傅，这本书怎么样？这位我一直很尊敬的老师傅说，人家说这个功很好，我也搞不准，你将来有时间好好研究研究，你要认为好我就练。我当时答应了这位工人师傅。97年大年过后，因工作上的原因，我有一段时间赋闲在家，想起那位工人师傅的话，就对家里人说，听说有法轮功的录像带，我想看一看。家人说，我知道谁有，我给你借回来。这样家人给我借来了师傅在大连的讲法录像。一连几天，当我看完师尊的讲法，我就下决心要修炼大法。我就对家里人说，我从今天开始要戒烟戒酒修炼法轮功。我记得那一天是1997年4月1日。于是我又找到附近的同修，请来了所有的大法书和练功磁带。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天天去集体练功点学功，坚持天天学法，按照练功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大约半个月左右，我有几天像得了重感冒一样非常难受，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从此以后我一身轻，身体非常舒服，困扰我多年的胃病也不翼而飞了。真正感受到上楼梯就像有人推，骑自行车就像有风吹这样的状态。修炼前我抽烟喝酒都是很厉害的，抽烟一天两盒还多。在第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的时候，还一边看一边抽着烟，看着看着就觉得抽烟不是味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到第七讲才明白，原来是师父已经在管我了，我感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当时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经常外出施工，住集体宿舍，学法练功的环境很差，但我努力坚持天天学法练功，同时不止一次地体验到大法的神奇与超常。97年11月的某一天晚上睡觉，在后半夜似睡非睡的状态下，感到大脑里像筛子眼一样的网状东西逐渐的越来越亮，然后一股热流从头顶下来通透全身，一连两次身体非常舒服，我当时知道是师父在给我灌顶。还有一次是98年夏季的某一天，也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主意识进入了另外的空间，看到了另外空间世界里辉煌壮丽的景象，有亭台楼阁，清澈的河流，空气都是粉红色透明的，那里的人也非常漂亮。我记得我一会儿在天上飞，一会儿在地上走，过了很长时间，我想我得回去。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很高的粪堆，下了粪堆就回到了现实世界。睡醒过来，我知道这不是梦，是师父让我看到另外的空间，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后来经过学法，逐渐地认识到我的得法经过绝非偶然，悟道是师尊引导我得了法。我还感到好像师尊在我得法以前就已经管我了，比如说在得法前几个月的一天，我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突然有一股力量把我往上提，力量非常大，好像要不控制就跑到天上去，我吓了一跳，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种状态后来又出现了一次，学法后知道这就是通大周天状态，可当时我还没有学法轮功，怎么会通大周天呢？我悟到是师父当时就管我了。当我的人生在滚滚红尘中迷茫沉浮的时候，我有幸得到了师尊大法，使我的人生从此有了全新意义。我唯有在实修中努力精进，才能不愧对这浩荡的师恩。二，走出来正实法。1999年720，邪党开始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打压，并没有动摇我修大法的决心与信心。但看到电视里整天都是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心情沉重，感到巨大的压力。此时应该怎么办？经过和同修交流，我明确认识到，作为大法弟子，当大法受到迫害时，应该站出来正视大法，维护大法。这时有几个同修因为坚持在原来集体练功场地练功，被非法抓捕，关在市看守所。就在同修被抓走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在公园的一个角落里聚集了20-30个同修，大家商议着怎么办。最后大家决定去看守所要人，我们没有犯什么罪，不能随意被人迫害。大家决定明天就去，我也赞成这样做，并决定也去参加。因为我们这里距市区有几十公里，于是第二天早上赶早班车，我们一共有11个同修上了车。有几个同修虽然没有去，也赶来为我们送行。我们语气平和地向那里的人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关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不应该受到迫害，应该无条件释放。我记得当时接待我们的人态度很好，表示对我们同情，但他们说没权利放人，让我们到市里去申诉。于是我们来到市政府的信访办，我们又向接待人员说了在看守所说过的同样的话。最后他们给我们联系到市公安局政保科，说这事归他们处理。我们又来到公安局的政保科，和政保科科长也讲了同样的真相，但他说不能答应放人。我们就从各个角度继续深入地讲真相，谈了2个多小时。最后他说要把我们说的向上反映，也没有为难我们，我们平安地回到家。这一天我们虽然没有救出同修，但分别向邪恶执行迫害的部门讲了真相，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当天晚上练功打坐时，感觉到身体像没有了一样，非常美妙，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状态。在720以后，我们地区就不断有同修去北京正实法，我也一直想着去不去北京，自己从心里知道去北京正实法是对的，但走出这一步真是艰难。当时对正法修炼法理认识不深，认为去北京一定被抓，还有可能失去工作。一想到失去在常人中十几年辛勤努力得来的一些东西，心里就不是滋味。再看看自己的家里，年老患病躺在床上的母亲，妻子从小就有心脏病，身体一直很差，正在复读准备高考的儿子，我一走出事儿了，他们怎么办呢？看着同修一批批的去了北京，我想去可走不出去，心里也很着急。在经过大量学法后认识到，我之所以走不出去的种种理由，不都是人心吗？不就是常人名利情这些东西吗？走不出去不就是放不下这些东西吗？现在大法蒙难，师尊被恶毒的攻击，大量同修被迫害，待在家里能心安理得吗？我必须要放下执着的人心，坚定地走出去维护大法。即使我的家人因为我走出去正实法吃一些苦，只要我在法上修得好，他们也会得到福报的。于是在1999年12月13日，我踏上了去北京正实法的路。在去车站的路上，感觉到像有人拖着我往前走，感受到了慈悲伟大师尊的加持和鼓励。我是和另外2名同修一同去北京的，到北京下车后，用电话很快与当地同修取得联系。当地同修把我们接到位于北京近郊的一座新盖居民楼一户单元楼里，这是当地同修租用专门用来接待外地同修的。我们到这里时，这里已经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20多名同修。一到这里，感觉好像到了家里一样温暖，感觉到有一个非常祥和的能量场。我们在这里早起练功，然后半天时间学法，半天时间开小型法会交流切磋。在这里待了4天时间，我感觉有很大提高， 同修们那种从法中修出来的纯净的心态和无私无我，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境界，像镜子一样照出我很多的执着和不足。听当地同修讲，周围还有几个像这样供外地同修临时居住的地方，每个点上有两名同修负责照顾外地来的同修饮食起居，当然吃的很简单，都是买一些现成的馒头咸菜，睡的是地铺。听接待的同修讲，外地同修来了一批又一批，在这里住几天就到天安门去正实法，每批同修走的时候都要留下一些钱给以后来的同修用。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就有广东湛江的同修提议去北京八达岭长城正实法，因为据他们说，有两个湛江同修同时做梦，梦到大雪天在长城上练功，认为是师父点化去北京长城正实法，商量后大家都同意去，同时又联系了住在附近的外地同修，决定12月17日到八达岭长城练功正式大法。1999年12月17日是北京八达岭长城大雪后开放的第一天，这一天八达岭长城晴空万里，大地银装素裹，游人众多。我们在八达岭长城最高处的炮台上，四周挂着鲜艳夺目的法轮大法好横幅，来自全国各地的73名大法弟子站在法轮大法好横幅下的台阶上排列整齐，缓慢优美地练起法轮大法五套功法，那一刻令天地震撼，众神瞩目，我感到无比的神圣庄严。很多游人有幸看到了这壮观殊胜的场面，这一举动很快惊动了邪恶。当用一个小时时间练完功后睁开眼睛，发现四周已经围满了警察，有的同修向警察讲真相，恶警开始采取行动要把大家带走，大家就大声整齐的背法，背论语红银。当天晚上我们被带到北京延庆看守所，我一个人被带到一间牢房，在这个不大的牢房里挤着十几个犯人，犯人的头问我怎么进来的，我说练法轮功受迫害到北京上访，他说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又去病健身的种种好处，和我们无辜受到迫害。犯人的头说按规矩要搜身，用凉水浇你全身，但你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不对你这样做。他问我多长时间没吃东西了，我说一整天了，他就拿出两个馒头给我吃，给我安排睡觉的地方，告诉别的犯人照顾我。以后几天我一直给他们讲真相，这个犯人头说听你一讲我也想练法轮功，还和我要了电话号码，说将来要能出去就找我学功。搞卫生干活的时候他们都不用我干，他们对我很尊敬，其实是对大法的尊敬，是大法真相启发了他们的善念。到这里的第二天，恶警把我找去问话，当时屋里有两个人，一个年轻点的一边做记录一边问话，另一个人身材高大一脸横肉，面对窗户站着一声不知。这个问话的人问我是谁组织来北京的，我说没人组织，是我自愿来的。他对我的回答不满意，就一个劲儿地问，我就反复回答是我自愿来的。当时站在窗户边上的人突然过来说，不给你脸厉害你就不会说的，接着抡起拳头照我脸上就是一下子。奇怪的是我脸上没什么太大感觉，我的身体也没有动，但是这个打我的人蹲在地上抱着胳膊很痛苦的样子。那个年轻警察问他怎么了，他摆摆手说把他带回去吧。回去后我想是师父在替我承受保护了我，心里感到非常温暖充实。一星期后我被驻京办送回我们当地拘留所，几天后无条件释放。三，在法上归正，破除邪恶的迫害。99年720过后的某一天，一帮派出所警察来到我家，其中一个人拿一摞纸让我签字，我说我不签，一个好像负责的人说不签就算了，他们又让我交出大法书，我没有动，家里人就进屋拿两本给他们，我也没有吱声。其实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行就拿两本打发他们走。他们走后我和家人发现师父的法像就在那儿摆着，他们都应该看到却没有拿，我意识到发生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我作为大法弟子没有保护好大法书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对不起师父和大法。从北京回来单位就一直不给我开工资，也不给安排工作， 半年后单位找我说派我去一个工地做管理工作，并恢复工资。到了工地后，工地负责人说，你得写一个不练功的保证，才能允许在这里工作。我当时写了一个只保证不在工作时间内练功的保证，还认为自己并没有说不练法轮功，算不了什么大事。以上两件事的发生，是我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迫害，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迫害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法理不清，有执着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在这以后，师父的讲法、导航里的新讲法陆续发表，师父的法像指路明灯一样驱散迷雾，照亮了我前进的路，使我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我决心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做好三件事，走正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认识清楚自己的问题后，同修帮我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自己720以来所有不符合大法所说所写所做的一切通通作废。由于以上两件事没有做好，邪恶抓到了继续迫害我的理由，在2002年秋天强制把我带到洗脑班。进洗脑班我做到三点：一、坚持发正念，不断加大力度清除洗脑班的邪恶；二、向帮教人员讲真相；三、绝食反迫害。邪恶对我没有办法，就找到我家人劝我吃饭，并答应我可以不转化。半个月后洗脑班结束，放我回家。我结束了绝食，但继续发正念和讲真相。半个月后洗脑班结束时，邪恶还不甘心，让我写一个认识再走。我说不写，要写就写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们说你还是别写了。就这样，我堂堂正正地回了家。这一次我虽然闯了出来，但我意识到我还是没有完全彻底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反思自己还是有隐藏很深的怕心，其实就是没有真正地放下生死。我决心加强学法，强大自己的正念，破除邪恶一切迫害。2003年春天，我与单位有偿解除劳动合同在家。有一天社区主任让我到社区去一趟，说有事找我，我也没有多想就去了。到那儿一看，有两个人在等我，一个是街道协党书记，一个是派出所所长。他们说你来了就别走了，我们要送你去省里参加转化学习班。他们还说这是市610点名让你去的，我们没有到你家带你走，是因为你在单位里当过领导，家属区的人都认识你，给你留点面子。我说我今天是不会跟你们走的。他们说你跟不跟我们走你能说了算吗？你不走我们就强制执行。我说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你们这几年办过许多法轮功的案子，和许多法轮功的学员打过交道，你们从自己的良心说话，这些人是坏人吗？你们也都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是真心做好人的人，对他们的打击迫害能是对的吗？打击善的不一定是恶的吗？你们在帮恶势力迫害好人。他们说我们做这个工作吃这碗饭也没办法。我说你现在说没办法，将来有一天要偿还。且不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就说这几十年来左一次搞运动右一次搞运动，打击迫害了许多人，结果过后平反，迫害的都是好人，最后最倒霉的就是具体执行迫害的人，由他们来顶罪，比如文革的三种人。我说这些都是为你们好，好好想想吧。这两个人一直静静听着，我又从大法的美好，对社会百利而无一害，红传全世界，信仰自由等各个角度讲真相。他们听了半个多小时就出去了，在外面用手机打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电话后进来说，你不用去了，我们已经给你保下来了，你要是觉得这个功好就在家练吧，你回去吧。从这次解除邪恶迫害后一直到今天，我没有遇到大的干扰和麻烦。四、以救度众生为基点，在做好三件事中成熟。几年以来，我坚持每天到街上对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我天生是内向性格，以前很少和不认识的人说话，所以刚开始讲的时候感到难度很大，张不开嘴，憋了半天也说不出话来，即使搭上话了，绕来绕去也说不到正题上。以前发真相资料的时候比较多，虽然有时也有点压力，但只要没有怕心，发好正念，正念足一点，一般做得比较顺利。但面对面讲真相就不同了，做得好坏结果比较明显，这个人能不能得救当时就知道，没把人救了就是没讲好。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与其他同修相比做得很差，人家一天退好几个，我一天退不了一个。通过向内找，找到了不少执着心，有完成任务的心，正视自我的心，爱面子的心等。随着逐渐去除人心，做得慢慢好起来，但我还是感到不理想。经过学法，在法上不断提高，认识到做不好主要是没有把基点放在救人上，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认识不足，没有救度众生的紧迫感，认识提高了，有了明显效果。近两年来每天出去讲真相2到3个小时，能退3到4人，当然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从2006年开始，在同修的帮助下开始组建家庭资料点，我也是从来没有摸过电脑，从零开始，现在基本上能上网下载做各种真相资料、大法书、刻录光盘、打印光盘等。在学的过程中并没有感到有多大难度，我认为现在学习做大法资料非常容易，只要有同修帮助，不管年龄大小、文化高低，作为大法弟子你想做就能学会，就看你有没有这颗心。因为多年来有这方面特长的同修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上网下载到打印制作都总结了成型的技术，现在学就是拿现成的东西来用。当然了，能做好真相资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你只要正念强，在法上就会得到师尊加持和开启智慧，许多困难就迎刃而解了。我认为大法弟子要做的3件事同时做好非常重要，这也是一个大法弟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做正识法的事效果差，受到干扰，甚至受到迫害，造成损失，就是3件事没有同时做好。今年7月有一天，我打印护身符卡片，喷墨打印机突然卡纸，我处理不当烧坏了打印头，一下子损失了几百元钱。我浪费同修省吃俭用用来做资料的钱，心里很不是滋味，马上警惕起来，向内找，找到一些执着心，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没有静心学法，静心发正念，只顾做事。实际上那几天讲真相效果也很差，自己空间场不纯净，被邪恶钻了空子。当然3件事同时做好也不容易，特别是要做的事一多起来，就容易安排不好时间。一般情况下我每天学法3小时以上，发正念10次左右，有时做资料多了就影响了学法和发正念的时间和质量。现在多忙也要保证学法发正念时间，不行了就减少出去讲真相的次数。因为学不好法，发不好正念，讲真相效果就差，你出去再多也没有用。12年来的得法修炼历程，特别是10年正法修炼之路，所经历的所感悟的实在太多，由于写作能力有限，就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这是我第一次给法会写稿，因为我经常登录明慧网看同修文章，受益匪浅。我想明慧网是靠大家共同维护的，我也要尽一份力，就努力地写了出来。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风雨路上救人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全世界同修好，我是71岁的大法女弟子，于1997年得法，算来至今修了已经有12个年头了。当我看到第6届大陆网上法会的通知后，就马上动笔写出我的修炼心得，交给能上网的同修发往明慧，用我的切身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圆觉大法，走上归真路。我住在一个小县城，早在1996年时，儿子就经常从国外打电话回来，让我老两口修炼法轮大法。老伴文化较高，就在9月份开始修炼了。修炼只有1个星期，他就把刚批回来的几箱药给扔了，人也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我从老伴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发自内心的敬佩大法。1997年5月的一天，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只断断续续读了大约4年的书，在得法时转法轮好多次都不认识，老伴就读书给我听。后来我开始自己读法，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老伴，不久我就会读转法轮了。后来又参加了集体学法， 在师尊的呵护和同修们的帮助下，感觉提高很快。那是每天至少要读一讲，有时读三讲，每天参加晨练，真是受益匪浅。从此我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之路，修炼法轮大法成了我生命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第二，利用多种形式讲真相。19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后，尽管电视上谣言铺天盖地，但我对大法的信念依然如初，没有一丝的动摇。随着经常看同修传来的明慧网文章，知道该怎么做了。师父要我们向世人讲清真相，尽量救人。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我就天天坚持向有缘人讲真相，风雨无阻，8年如一日，没有节假，不分寒暑。那时真相资料十分紧缺，恰好师父在2001年6月17号发表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经文。师父说，每个学员除了参加集体活动之外，平时都要充分发挥大法弟子的主动性，在讲清真相中树立自己的威德，走好大法弟子每一个人的路。所以在讲清真相中，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遵照师父的教诲，我就自己动手写真相短语出去贴，以解决资料紧缺的问题。我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在纸上写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千古奇冤在中华。一写几百份，同学们还鼓励我字写得好，都从我这里拿出去张贴。后来我悟到寄信也是一种很好的讲真相的方式，在能够得到资料后，我就开始寄信讲真相。我走到哪里，看到电杆上有明星教师的名单，学校门口有优秀老师公布榜，我都一一的记下名字，还有我认识的一些科、局级干部、学校校长等，我都根据不同的对象选取不同的材料，分别给他们寄信传递大法真相和福音，收到了好的效果，为我以后的讲真相劝三退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去年奥运期间，老伴单位的协党人员上门骚扰，叫我不要到外面到处走动，就在家里待着。我心想，我长着腿呢，你叫我不走我就不走了，我还救人呢。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先前给他们寄过资料，讲退党他们也明白，其中有一个早先给办了三退的就说，好好好，我们听听真相也好。我对他说，你再不要配合他们到我家来了。他当场答应好，以后他们就真的再没有来过。在2002年6月的一天，我与贾同修结伴在农村向世人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打了黑报告。警察将我们俩绑架到派出所后，问我名字，找我要身份证。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就一概不配合，只给他们讲真相。警察折腾来折腾去，折腾了4-5个小时，最后一无所获。刚开始他们挺凶的，叫我坐在他们对面，像审犯人一样的审我。我不配合，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不动。一个警察伪善地说，我们一个同事的妻子是风湿病，你教他练功吧。我知道他是设圈套，想照相，弄所谓的非法关押证据。我说，我现在不教，等法证人间时，大家在广场公开学。警察没法，换了一个又一个，各种面孔都出现了，也不管用。后来我猛然悟到，这不就是旧势力安排的所谓考验吗？我这不是在消极承受吗？我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把心一横，就对折腾我的警察说，我是大法弟子，你们不配问我话。那警察脱口而出，啊，你是大法弟子啊，那我就不问你了。后来就真的再也没敢动过我。警察将我和同修绑架到县看守所，因为我没有报名字，他就对看守所警察说我是哑巴。我立即震慑警察道，哑巴你们都敢抓。在看守所我们全面抵制迫害，先前也有2名同修被非法关押，我就与同修们切磋说，我们不能落常人科，分分秒秒都要用来背法和发正念。同修们也悟上来了，这样我们4个人形成一个整体，一刻不停地发正念，大声背法。
与此同时，外面的同修也及时上明慧网给邪恶曝光，海内外大法弟子全力营救。14天后，迫使610放我回家。在放我那天，国安县610逼我儿子带我写保证，还要儿子支付每天20块钱的生活费。我儿子的一位朋友是公安局办公室的主任，正在这时他赶过来了，对国安人员说，他没读过书，不写，让我儿子交钱，他又说，不交。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堂堂正正地闯出了看守所，而且在三天之内，其他三位同修也先后平安地回到家中。今年夏天，我与乙同修结伴，白天到乡下去发神运光碟。走到一个地方，看见一户人家有十几个人正在打麻将，我就装作问路，请问某某某住在哪里，我跟他是亲戚。他们说走过了，还往回走一段路就到了。我就智慧地说，我是来给他送海外华人新年晚会光碟的，蛮好看嘞，碰到你们也是缘分，也跟我亲戚是一样的，你们家里有影碟机没有，也送给你们看看。世人一听我把他们当亲戚，都很高兴，就很友好地争着要光碟。其中有个人问我，是不是法轮功的呀？还没等我开口，又有一个人说，法轮功的我也喜欢看。他这一说，大家更加抢着要了，得到了的还连声说谢谢。三，救度每一个有缘人。2008年6月，我联系上了一个从来没有来往过的本家族的叔弟，决定去给他讲真相，便带着资料上了路。经过好几次中转，费了很多周折，好不容易到了叔弟家里。弟媳妇热情地张罗做饭，我就忙着给叔弟讲真相，给他讲明白了，又去给他哥哥讲，他哥哥是村里的书记，我想我一定要救他，弟媳妇就主动带我去他家。正好哥哥嫂嫂都在，经弟媳妇一介绍，他们都很高兴，说真是稀客。我开门见山，告诉他们我这次是来送福来的。接着我就开始讲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蒋亮工人不吃喝嫖赌，不贪污受贿，蒋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全是出自于个人的妒忌，又讲天象变化，讲三退保平安。我说，大哥，你是入过党团队的人，一定要退了才能保平安的，你看我就帮你退了吧。大哥立即答应退了。刚给大哥讲完，他的大媳妇就来了，我想师父真是安排的巧妙啊。于是我又给他大媳妇讲真相，他听明白了，就让我给他两个孩子都退了团队。他还告诉我，他早就知道了这些事，去年冬天就有人发过资料，现在电线杆上到处都贴着三退保平安的真相。我又送给他2008年的新唐人新年晚会光碟和真相小册子。到了下午五点钟，叔弟家又来了两位客人，一个是他的外孙子正在县城读高中，一个是外孙子的伯伯。我就抓紧先跟外孙子的伯伯讲真相，问他们这里有没有练法轮功的，他说有，他也知道关于法轮功的一些情况。我问他是否加入过党团队，他说他没加入过，但他的孩子入过队，他请我帮他的两个孩子声明退出。我记下了他孩子的名字，并嘱咐他一定要给孩子讲明白，孩子点头同意才算数。我送给他真相小册子和护身符，他都愉快地接受了。接着给叔弟的外孙子讲真相，他也同意退团队。第二天早上吃完饭刚要走的时候，叔弟家又来了一位女客人，说是他们的同族。我想这不正是得救的好机会吗？我就又给他讲真相，并送他护身符，叫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高兴，还让我帮他在外面打工的两个孩子退了队。我要回家了，弟媳妇送了我两里多路，直到要上车了，他还依依不舍。我就对他说，千万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祝你们全家平安。今年4月29号，我一大早出去讲真相，正好遇到堵车，好多车停在那里。我看见一辆车里坐得满满的，一看他们都是电力部门高空作业的工人，就想着要给他们发神运光碟。刚这么一想，车就开始疏通，那辆车就开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住了，就好像是冲我来的。我心想，师父时刻在我身边，我一动念，师父就给我救人的机会。我走进车跟前，就直接问他们家里是什么样的影碟机， 然后分别给他们发神韵 DVD 和 VCD 光盘。车里人人都想要，有一人没有得到还很着急，还让我再回去拿。我就善意地说，不误了你们的工作，等下次有机会再送你吧。这时赶来一个骑摩托车的约40多岁的男子，车里工人说是他们的领导，因为光碟发完了，我就给了他护身符和真相册子。那位领导仔细地观看护身符，爱不释手。他问我，是不是天天都念护身符上面的话，就是爬很高都不会掉下来啊？我说，只要你真心的念，就不会有危险的，只要你相信，我们师父就会保佑你的。他又说，那您再给我多准备一些，我们单位有100多人。这时车里的人问我还有没有护身符，我说有的，就给他们一人送了一个。车要开走时，我向他们挥手说，祝大家平安。他们得救了，都纷纷向我道谢，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开车走了。第四，飞机上讲真相救人。今年3月10号，我外甥女约我去海南玩，我说要救人呢，没时间玩，但是外甥女一定要带我去，我就说最多一个星期吧，因为也想去给我老伴的胞弟送真相看，就带着转法轮、酒瓶、神韵光碟和一些真相小册子。外甥女说飞机上不能带这些，我心想我救人呢，邪恶看不见，不准查我包，就全放在包里。在机场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干扰我传送真相的一切邪恶，结果顺利过了安检。外甥女原先就明白了真相，这次一路上我又给她讲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形式，她很喜欢听。我还给同车的人发放大法护身符，嘱咐他们记得常常念法轮大法好，会有福报。外甥女担心我的安全，就善意地提醒我说，您在飞机上就不要给别人讲了，飞机上很严。我就安慰她说，你别担心，我想起师父在致欧洲斯德哥尔摩法会一文中说，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正法开创的，大法弟子就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从古到今各界众生都在期盼。我知道自己的责任是来救人的，飞机上如果坐着有缘人，那也是应该救的，大法弟子走到哪里都是救人为根本。说来也巧，我们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等飞机，可先订好的8:10的班机却没有票了。外甥女急得没法儿，售票员在电脑里查来查去，查了好一阵子也没个结果，眼看马上就要起飞了，一点眉目都没有。售票员还在继续不停地查着，说是10分钟后有结果。外甥女一想，等10分钟查出来还不一定上得了飞机呢。我劝外甥女别急，马上就会查到的。这时我就求师父，师父，我是去救人的，请师父安排。真神奇，就在我求师父只有1分钟的时候，查到提前10分钟的8点起飞的班机上还有2个座位，我们拿到票飞跑着上了去海南的飞机。因为是临时拿的票，因此没有和外甥女坐在一起，我想这也是师父的苦心安排，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我的旁边坐着一位40多岁的女士，我主动和她搭话，请问你是到海南旅游去的吧？他说是的，还说我们是一个旅游团。我说我也是来旅游的，我们坐在一起真是缘分呐。接下来我就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说没听过。我就说其实入党入团的人多数都是优秀的人才，这样顺着世人的执着讲，他表现出很愿意听。我又进一步说，现在好多到香港旅游的官员和企业家直接就在香港退了党，因为他们在那里了解到许多真相。比如贵州省平塘县一个风景区里就有块1年的奇石，怎么个奇法呢？它就像那个馍馍从中间掰开一样的断开了，里面神奇的显出6个大字。这时我反问女士道，你猜是哪6个字？女士凑过来急切地问道，哪6个字啊？我放慢声音说，是中国共产党亡。啊，女士低声惊呼。我说这6个字全都不是人工雕的， 它是长在石头上面的，你说奇不奇？按照历史的经验，这石头说话可是现的天机呀，这天要灭它，人们不赶快退出，还和它搅在一起，不危险吗？这位女士很惊讶，表示自己入过队，想赶紧退出，还告诉我她姓李。我说，那我就给你取个名字，叫李有缘，用这个名字退了吧。她立即点头同意。我又送给她神韵光盘和护身符，她高兴地接受并连声说谢谢。事后我从这件事费的周折足以看出，师父为每一个有缘的人得救都是操碎了心呐。第五，旅游景点救游客。到了海南，我把转法轮宝书真相资料神韵光碟给了书弟。我先前就给他们夫妇俩办了三退，这次又帮他两个孙子退了队，一家人很高兴。书弟和弟妹一定要带我去游玩。开始我不想让他们花钱，就说不去了，但他们坚持要带我去玩。我转念一想，去就去吧，说不定还会碰上有缘人呢。果然不出所料，师父早有安排。一个乌鲁木齐的小伙子，他们一家人和我们一辆车，我先单独的给他妈妈送了大法护身符。他说他有风湿病，关节痛。我说我以前也有风湿病，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小伙子的妈妈也认同练功确实好。一会儿吃饭时，我们一车人又坐一桌，就又和这个小伙子坐一起了。我就对他说，你看现在天象变化，全国退党退到几千万人了，高官中央党校的都集体网上声明退党呢，退了有个好未来啊。我给这个小伙子一讲，他就同意退了，看来有缘人就等着大法弟子来救呢。午饭后我们去看猴岛，看猴岛要乘坐缆车才能上去，因为游人多需要排队等一个小时，于是我们就在缆车下面等。和我们一起等的还有一个北方口音的男子，看上去约70岁左右模样，我就主动和这位男子打招呼。我说，听您口音是北方来的吧？他说是黑龙江的，是属于公安部的。他怕我听不懂，又补充一句说，是管犯人的。这时我送给他一个中间带大福字的大法护身符卡片，他双手接过看了又看，很是珍惜，然后就放在衣袋里。我仔细观察着他的变化，想找机会进一步给他讲真相。过了一会儿，只见他又从口袋里掏出护身符来，在胸前比划着。他对我说，回去后要在护身符上穿一根绳子，这样好挂在胸前。我感到很震撼，全身一阵发热，泪水都快流出来了。看来世人明白的一面，对大法都有着久远的期盼和无限的敬仰。此时我又进一步给他讲大法的美好与大法遭迫害的真相，并劝他退出了党团队，又送给他一本选择未来的小册子，他表情很是感激。以上是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做了一点应该做的。我知道与精进的同修相比还相差很远，挥手修炼的历程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带领我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在大法的熔炼下让我逐渐走向成熟。今后要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与同修们共同精进，注视正法，兑现史前的誓约，完成大法弟子的责任。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核实，向全世界同修们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